为了使大家能够更清楚一点，所以我现在呢就稍微举几个例子哈，来证明圣经它的末世的这个准确性。一个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41节到46节，当时主耶稣就问哈，这个问这个犹太人的很多的话语，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是从41节到46节开始。圣经是这样记载，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个他很快就回答了，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嘛哈。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你看这句话，主耶稣是要启示他们要明白耶稣他自己啊。他们问耶稣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这没有错，因为从人来看，对不对？是你讲从人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主耶稣马上就要开启他们了，那既然他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大卫在诗篇又会说主对我主说？那这个主是谁？我主是谁啊？主当然是指耶和华，指父神，对不对？我主是什么？那当然是指主耶稣。那主，所以耶稣就问他，那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大卫又要称基督是我的主呢？他们就回答不了了。实际呢，主耶稣就想告诉他们，从人来看耶稣是有神而性的，从人来看他只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从神来看他的根从根骨就有，他就是大卫的主，就让他们知道耶稣不仅是人啊，基督不仅是人，他也是神。那这时候犹太人就回答不了了，所以从此以后没人敢问他任何问题。这里边的主对我主说，这关键就是我主这个字了，对不对？因为大卫只称基督是他的主，我主，那我主这个代名词就是那一点，是大家看得见。所以基督的基督论，基督的神人二性，有人说就系在这一点上了。如果没这一点，没有这我主，整个这句诗就没多大意义了。讲的就是大卫称他的肉体的后裔基督是他的主，就是一下就把耶稣基督的神人而性就阐明得很清楚了哈，这是一点，就是看得见哈，神在使用他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那是非常的准确，非常的严密的啊，这是一段的经文。另外，也是在马太福音的22章，讲到了关于有人不相信复活啊，不相信复活，他们就来责难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节开始是这样写的，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人的妻子呢？他们就要用理性来质疑哈，你这个圣经的教育是错误的。那既然说每个人都娶了他，只有七个人都死了，那到天上以后怎么办呢？那这个他应该是七个人哪一个的妻子呢？他们用这个话来责备，来这个，来就是难为耶稣哈，认为这个不对。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然后主耶稣接着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啊，主耶稣来回答他这个问题，首先指出是什么？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不了解圣经，你没读圣经。为什么？因为虽然说大家最后都上了天上，但是将来在天上，人是不娶不嫁的，所以他不存在说这个妻子会成为哪个人的妻子，所以他们不明白圣经。而且马上主耶稣就引了一段经文，引了一段经文，就是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用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和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这个是字的希腊文用的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不是说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曾经是以撒的神，我曾经是雅各的神，而是我现在就是他们的神。那说明什么？说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还活着呢。所以你看，当然你看中文你不是看得很清楚，如果有时候你对照一下英文，或者有机会你看一下希腊文原文，它是用的现在时的这个动词，这就表明这些三个以色列人的祖宗到现在还活着呢。所以主耶稣会说什么？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我们当初看不见动词的这个时态，你就不太了解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段话，因为他用的是现在时，我现在还是他们的神，那当然这三位现在都活着了。所以就这一点你会发现，一个动词的现在时就把这个复活的问题就解决了。你看都是非常，是圣经的很多的这个它的潜文造句都非常的精确啊，非常的准确的。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58节啊，从56节我们开始念。这个主耶稣对这个不信的这些犹太人说哈，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啊，所以当主耶稣说哈，你们的祖宗欢欢喜喜亚伯拉罕欢欢喜仰我的时候，一看见你就欢喜，那犹太人就很不高兴了，说你才多大岁数，我们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都几千年了哈，你才多大岁数，你连50岁都没有，你岂过见过我们的祖宗呢？啊，实际我读到这段话我感受也非常深。当犹太人说你没有50岁，你岂过见过我们的祖宗呢？实际大家想想，那时候主耶稣多大年纪啊？才30岁出头啊。可是在犹太人的眼中看着已经像50岁的人了。是，就主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为了救我们，他不仅道成肉身成为人，而且整个的传道的生涯是非常的艰苦的。所以主耶稣说，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经常是风餐露宿啊，而且整个世人的悖逆，整个世人的刚硬不信，这些重担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才30多岁，可是在人看来已经像50岁的人了。所以圣经就讲，他并没有加薪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为什么我是会有一点这样一个感动呢？读到这儿，因为我也有点类似的经历了。你知道这文化革命期间，我后来是被下放在一个煤矿去一个县一级的煤矿去工作。你想我是一个学生物的，你应该到县级煤矿做什么？所以每天给搞得跟煤黑子一样。那时候我的这个未婚妻哈，就现在我的太太，她呢是下乡很多年，现在就后来就下放到我们这矿区所在的一个生产队，在那边还干农活。那有时候有一次呢，我就下班我就去看他，因为那事儿多嘛，所以我就穿一身工作服，就劳动部那个工作服哈，戴一个草帽，那胡子也没有刮，那一身都是，这脸上也都是黑的，就进到这村里了。他是住在一个房东家里，那房东有个2-3岁的小孩子，他正在外边玩了，他突然看见我了，他扭头就跑，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结果他去告诉我的这个未婚妻了。他说：“季轩，季轩，你爸爸来看你了。” 哎，这个我们就说这我爸爸来看我从天津来怎么也不告诉一下就来了，出来一看是我，实在是我多大呢，也就是在30岁，你看起来那小孩一看都像我魏红旗的爸爸啊，所以我就是，当然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肩负的这种重担是我们常人根本没法比较的啊。实际上经文我读到以后也感受非常的深，所以我就发现哈，当我们人生的阅历稍微多一点以后，有时候呢读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感动啊，有一些感动。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讲哈，说当他们这个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的，主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实际呢你要读英文圣经你就看得很清楚，他英文圣经是这样说，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他这个出生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式啊，他还没有出生的就有了我，但是就有了我这个有或者是用的是现在式。是为什么犹太人一听说你们亚伯拉罕没有生的时候就有了我，犹太人就要用石头来打他呢？就是因为当谁一直用现在是 I am 这个现在是模式的时候，他就在自称他是神。那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在亵渎了啊这个神的名，他自称是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从出埃及记啊，当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让他要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不敢，摩西找了很多的理由，最后呢他说既然是这样，如果我的百姓问我，你既然说神啊，我们的神让我带他们出去，如果他们问我，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他问神叫什么名字，结果呢神实际神说的是什么，就是我是啊。我们英文圣经就翻的是什么 I am who I am,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如果直接这样翻，实际中文圣经翻的非常的好，耶和华回答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啊，所以我的存在是自存的，我的存在不依附任何外在的条件，我是自存的这一位。另外呢我是永存的拥有的，我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恒的这一位。那么这两个自由拥有这个特点呢，是只有神才具有的，是神以外的任何受造物所不具有的东西。所以呢就是 I am 它只是用的啊，是 to be 这个动词，后来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从 to be 这个动词演化过来的啊。今天详细的这个演化过程我就不讲了哈，就这样演化过。所以当犹太人一听见谁说 I am 的时候，我是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人来自称他是神，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打他。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在讲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这个出生他用的是过去时，但是在讲就有了我，这个有是用的现在时。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过去时一个现在时就把人和神就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读到这些经文我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激动啊，非常的激动，就觉得这个圣经真是非常的这个精深啊，非常的精深。第四个例子哈，我们再看第四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的30节，其中呢这一节呢就是只有6个字，我与父原为一啊，1234的1，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哈，大家知道是在初期教会哈对这一句话就非常的重视，因为这是初期教会三一神论非常重要的一节经节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教会的历史过程当中，对三一神的教义一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哈，他没有按照圣经去理解。比如说有一种观点呢，就叫做说神位唯一论啊，神的位格是唯一的啊，只有一个位格，不会有两个或者三个位格。他们认为呢，基督根本不是神，基督只是一个充满神能力的人啊，所以呢就是表现的是一种状态，一种状态。他们把呢这个我与父原为一解释为是一个位格 啊，我与父原为是一个位格嘛，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一种真实充满神能力的一个形态的表现啊，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另外呢，是有人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讲的这我与父原为一，他们认为呢，像亚流主义，他们认为耶稣根本不是神，耶稣是第一个受造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讲的我与父原为一，他们认为这个一是在道德上的道德属性上的统一，就这样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一句话的希腊文的结构，我们就知道这两种解释方法都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看，当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这个原为一的唯一实际用的也是动词 to be 啊，是我与父是唯一，这个是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动词的复数第一人称，也就是说他和父不是一个位格。如果是说一个位格的话，他就应该用单数人称，对不对？我与父是一个位格，但是这个地方他用的是复数的第一人称，表明他与父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另外呢，这个一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你看，他与父本来按理说好听应该用阳性名词，对不对？因为父神然后加上他是阳性名词。但是很奇特的是什么？这个地方这个一这个名词用的是中性名词啊，阳性阴性中性，他用的中性。为什么用中性？因为根据希腊文的这个文法，中性是代表一件事情的本质。所以从这个他用的中性名词，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当主耶稣讲他与父原为一，绝非只是在讲道德方面的合一，而是讲他和父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动词为用的是复数第一人称，然后这个一用的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就这两点，一个是性，一个是动词的复数和单数，就整个就把基督徒一直非常重视的三一神论就有很清楚的阐述，就差这么一点了。所以就这六个字就把三一神论或者基督论就阐释的非常的清楚。这是第四个例子。我们再看第五个例子，这个五个例子就记住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原来念过了啊。第一章就谈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实际呢，同样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都用了一个是这个动词。所以如果翻的稍微这个啰嗦一点哈，就说太初是有道，道是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所以每一个这个短语都是有一个是字，但是我会发现它这个是这个用的是什么时态呢？用的是一个过去不完成时啊，希腊文。希腊文的过去不完成时绝不是表示简单的过去，而是表达一种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时间限制的一个持续的存在。所以当老约翰说太初是有道的时候，用这个过去不完成时就表明不是说这个道是从太初哪一个时候这样开始的，乃是说把我们老约翰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完全没有用无法用时间来衡量的一种存在的状态，是完全超越人的时空的一个永生的状态啊！说太初是有道啊，太初是有道。而且我们发现每一个道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不仅说道是与神同在，而且他还用了一个介词啊，用了一个介词。这个介词的意思呢，就是表示向着谁去靠拢这个意思。所以就说道与神同在，并不是简单表明道和神就是并列的，好像存在在一起，乃是说这个道是不断的趋向于神啊，趋向于神，是表明了道和这个父神之间的很亲密的关系啊，很亲密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字 三个短语，道就是神。我们会发现道就是神，道和神啊，中间是一个是字，这个是呢是一个系动词，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既然是系动词，那就说明这两道和神它基本应该是同等的。那你可以翻道就是神，或者翻成神就是道。但是呢，如果仔细看这个语法是不能这样翻的。为什么？因为在道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但是神的前面没有定冠词。因为它有定冠词说明什么？有定冠词的一定是主语，没有定冠词的那就是一个宾语。所以说只能翻道就是神，而不能反过来翻神就是道，这个区别很大的。大家不知道悟出这个道理来没有？道就是神，但是呢神不完全是道，道只是神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翻神就是道，那这样就不对了。但是呢道就是神，因为道是神嘛，道是三个位格当中的一个嘛。但是呢神不只是道，因为他还有圣父还有圣灵。虽然他就没有讲的这么清楚，但是这话就告诉你了，就把道和神，道既是神，但是和神的整个位格他又有差别，这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像这样一些例子哈，在圣经中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神是个灵，同样的神的前边有一个定冠词，但是灵的前边没有定冠词，所以呢我们只能翻神是个灵，不能反过来灵就是神啊。神就是爱也是一样的，神的前面有个定冠词，爱没有，所以我们只能翻神就是爱，但是不能反过来翻爱就是神。所以就像这些，我们会发现弟兄姊妹，所以圣经的用不用冠词那都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哈。所以单单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三个短句，我们就发现是非常的，就是圣经的这个用这个词语哈，是非常的精确，非常的精妙，而且内涵非常的丰富，内涵非常丰富。再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五节，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一般我们如果这样读过去也就算了，因为中文圣经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个是字它的时态并看不清楚。如果所以很多人就讲，哦，可能保罗讲他是在信主以前怎么迫害基督教，把人抓到下楼间里或等等这些。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就应该用过去时，我曾经是一个罪魁，对不对？但是读希腊文会看得见，他用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个是用的是现在时。那这样的话就会对我们读者就会产生很多的思考。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信主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而且到了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了。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还会讲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呢？而且我们说如果联系保罗的著作，我们会发现的很清楚，保罗对自己的评价是越来越低。一开始他是说我也是使徒，不过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一位，那再小也是使徒，对不对？后来他就说我是圣徒当中最小的一位。那是谁是圣徒？弟兄姊妹，我们重生得救信主以后都是圣徒，所以保罗说他在圣徒当中他是最小，可是到最后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到现在我们并不知道当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用现在，说现在他就是一个罪魁，我们并不清楚他究竟他当时他在想到了什么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凡是与神同行和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他们一直行在神的光中，那他们一点的瑕疵一点的不洁都会被神的光照出来。所以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他是最知道自己不洁不义不配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啊，真正属灵的人，真正被神所光照的人， 一定是一个谦卑自律的人。不信神，不信神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人性的骄傲，啊，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是真正信主的人，属主的人，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特点，他就是谦卑。这个谦卑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因为他的生命到了那一个程度，他知道神有多大，他知道人有多小，人不仅是有限的，而且还是不义的、不洁的。所以当与神同行的时候，他就会一点不完美、一点的瑕疵都会被很清楚的照出来，让人根本不敢骄傲。常常是骄傲的人，就是神的光还没照到呢，还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所以谦卑是每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这绝不是装给别人看的，他在人前他在人后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讲啊，有人有属灵的骄傲，这句话是不通的。我们只是意思是说，因为这个人有些属灵的恩赐他就骄傲，是叫属灵的骄傲。属灵的人就不骄傲，骄傲不是属灵的，是属世界，属肉体的啊，讲得很清楚啊，今生的骄傲啊，眼目的情欲啊，这都是属不是属灵的，而是属世界的。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个动词用现在时而不用过去时，这样会就给我们在读圣经的人就会产生很多的思考，让我们明白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的品格应该是什么样啊，就是简单的一个动词的变化。再下一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这段经文呢是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这个疑惑的问题，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哈来看待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从第六节开始，他说，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唯要触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有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弟兄姊妹常常会提问题，那你看我们也真的也是悔改信主了哈，我们应该是属神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啊，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犯罪啊，难道我们一犯罪我们就不是从神来的吗？我们一犯罪我们就不是住在基督里吗？是不是我们一犯罪我们罪恩就失掉了呢？那有时候我们就很困惑，对不对？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自己有这个经历，知道我们是真正认真悔改，真正从神得救，是应该是属主的人了，应该是住在基督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属灵生命并不是马上就长大了，属灵生命还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可是老的生命呢又没完全死。而且连保罗自己也说嘛，对不对？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两个律的征战，立志行善由得他，可是行出来就由不得他了。他本来想做这件好事呢，里边一个律就拉着他，里边的罪拉着他不让他去做。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驱使的身体呢？保罗自己也是这个叫，难道保罗也不是属主不住在基督里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很困惑。但是实际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去读这个希腊文的解经，那这个困惑就容易解释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几段经文用到的犯罪啊，凡犯罪的犯罪，这个犯罪这个动词都是用的现在时啊，现在时的动词。那我们知道希腊文的语法，动词没有现在进行时啊，你像英文就现在句话它有 doing， 对不对？ doing， 那 doing 你是在做什么，那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这个味道。但是希腊文呢它没有现在进行时，而现在时就有现在进行时的含义 啊。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希腊动词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就不应该有太多的疑惑了。实际如果这段经文要翻得再啰嗦一点，就应该翻成什么？凡犯的，凡是连续的不断一直犯罪下去的，就是违背律法的啊。说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会连续的一直把他犯罪下去啊。凡是一直陷在罪里，以最终为乐一直犯罪的，就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就是把这个实际老约翰在这边讲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偶尔的犯罪跌倒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他又习惯性的还在罪里，而且持续的当这个犯罪成为他生活一种形态的时候一直犯罪下去，可能这个人就没有住在基督里。我想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会有软弱，甚至有跌倒犯罪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绝对不敢轻易犯罪。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里边了。所以很多的慕道友他常常是误解基督徒，他说你看你们基督徒多好，一信了主也可以上天堂，又可以随便犯罪啊，一犯罪一祷告神一赦免马上又去犯罪，这是完全因为没有进到主里，你不了解基督徒。基督徒是可能犯罪，但他绝对不敢轻易犯罪。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在心里来警告他，来提醒他，犯了罪后就会相当的非常的痛苦啊，这就是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对一些希腊文啊，这个圣经的原文，通过一些解经书，我们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整个的意思就能够了解的比较清楚啊。我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啊，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在列王记的十七章讲的，当时以利亚啊。以利亚的情况，当时讲到耶和华神命令以利亚到一个地方去，有人供给他的吃的啊。实际上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这样说的：
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了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降在地上。大家知道，所以当以利亚对亚哈王说了这话以后，耶和华神知道亚哈王就会迫害以利亚，所以呢就吩咐他住到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基利溪那个溪水的旁边，那么他喝渴了就可以喝这个溪里的水。那吃饭怎么办呢？有乌鸦去叼的肉啊和饼回来给他吃，这本来就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了哈。乌鸦自个儿不吃，会把肉和饼叼给他吃。那我们知道，你看有时候你比如说打鱼哈，有那个鱼鹰啊，专门去钓鱼的。那这鱼鹰是有一个绳子套在脖子上的，就是告诉你那小人你自个儿可以吃，你大鱼你吞不下去的，你必须要含上来。但是这个时候乌鸦可没这个，乌鸦怎么会每天到时候早晚就含着饼和含着鱼含着这个肉就给他吃了？这本来就很奇特的哈。更奇特的是什么？这个乌鸦这个原文这个动词这个名词啊是复数，是乌鸦们啊，是我们的老院长在解单时间上的，真是很奇特呀。如果有一只乌鸦每天早上晚上去给以利亚含饼含肉给他吃，那就已经是一个神鸟了哈。我没想到是乌鸦们，一群乌鸦哇都飞过去，都嘴里含着肉含着饼给以利亚吃。大家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所以感到神的伟大哈。所以你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动词的一个单数，一个名词的单数和复数，就让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从啊，我简单就是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哈。反正是每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被感动，知道 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它绝对不是随便写的，甚至它的一个名词的单数啊，它的性啊，单数复数，一个动词的过去时现在时，一个名词有冠词还是没有冠词，都绝对不是轻易写的，不是随便写的，它会表达非常深刻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只有像圣经讲的这样，我们要努力的去钻研圣经，像挖宝藏一样哈，去挖宝，而且我们会觉得越读你心里觉得越甘甜，越读越得到神的启示啊，心里那种读经哈，那种喜乐是很难有语言的形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读经是很困难，因为说读不懂，读的时候就很干枯燥哈。那不读圣经呢，心里有自责，你说基督徒你也不读圣经，不爱慕灵粮，但读呢确实又没有心机，读得枯燥无味。所以我的经验呢，就是开始读的时候读不懂，硬着头皮读，读了懂不懂就往下读。当我们慢慢对圣经比较熟悉了，当我们慢慢对圣经的前后可以连贯起来的时候啊，很多时候由心里的亮光就开始闪出来了，这时候开始就有喜乐。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读经都有这个过程，因为圣经毕竟太深，再加上很多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背景我们不熟悉，所以这个字面意思都懂了，就不知道在说什么啊。所以像这些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多读经，勤读经。所以圣经你会发现，你每同样的一段经文你在不同的时间去读，你的感受都不一样，而几乎是每一次读你都有新的领受。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再好的书看三遍五遍也就差不多了，可圣经这本书一辈子看，你没说哪天就看够了，哪天你就完全明白了。因为什么？圣经说就像挖宝藏一样，越挖越挖里边的东西越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坚决的哈，很凭着信心去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而且用这一个敬畏的心去读圣经，好好去钻研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多很多从神来的启示。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啊，你会发现它一方面是作者自己的宣称，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而且呢我们知道有圣经它自己的很多的特点，让人知道凡是了解圣经能够明白圣经的人都相信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而且我从我们刚才举这个例子，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圣经的默示绝不是只是默示到概念或者命题，而是默示到每一个字每一个句，甚至每一个字它的动词的它的时态，名词它的性数格啊，这些你会发现都是非常的讲究啊，都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当我们借助工具书，那么慢慢参照原文了解以后，那我们对圣经是神的默示的，那我们就具有更大的信心啊，跟新约的臣服。我们当谈到圣经没有错误哈，圣经无误这个教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有学问的人，对圣经知识很丰富的人，往往他们认为圣经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啊，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相信圣经没有错误是由于人的无知啊，由于对圣经了解不多，不熟悉圣经又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都蒙在鼓里了啊，所以都是一片平信徒啊，是牧师这么讲，这个教堂这么宣读，大家都认为圣经没有错误了。他说但是真正了解圣经的人，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这个文化背景的人，了解圣经是如何陈述的，就知道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错误。我认识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也是确实是很有学问啊，这圣经呢很有学问，但是呢他就认为圣经有错误，所以最后同学们都不愿意这个接受他的观点，最后他没办法了，他说啊，我现在做一件我从这一辈子从来没做过的事儿，就是把我发给你们的讲义都收回来，因为大家不愿意听嘛啊。最后他说了一句，他说但是同学们呢、啊、我告诉你们，我讲的这些只有你们在神学院才听得到。那意思说是什么？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听见我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真相的。我跟你讲的都是真的东西，你们不愿意听，你们都蒙在鼓里了啊！他是很替大家惋惜了哈、啊，这么一个机会来了解有圣经有错误，你们居然不能听啊，不能听。而且有的书啊哈、啊，写的非常的都不能相信，那是从一个基督徒的嘴里说出来的。有一本书我看了，他怎么写、啊？他说啊，我不能相信。任何一个读过圣经的人会笨到把圣经的每一句话皆信以为真，会把圣经当作神的启示，是神没有错误的话语。然而人们却一再如是的宣言，并且准备如此持续下去。难道这些人没有翻翻圣经读过读一读吗？他们果真是无可救药了吗？你看这话说，这是基督徒一个神学家写的书啊。难道这些相信圣经没有错误的人连圣经都没有翻过，连圣经都没有读过吗？绝对不是。是不是真像这些学者讲的？因为他们了解圣经，读了很多的圣经，所以就会发现有圣经有错误。有一点确实不可否认，当我们圣经不熟的时候，你想挑圣经的时候还挑不出来了啊！就是这些圣经的，有些圣经学者啊，他们圣经比较熟悉了，前后可以连在一起，哎，这个地方讲的和这个地方讲的怎么有差异啊，不太妥、啊、他好像仿佛他就能够找到圣经的一些冲突或者一些记录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们，难道真的有圣经知识、圣经知识丰富的人就一定会觉得圣经有错误吗？不是的，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圣经学者啊，叫做这个叫做爱基辛啊，他是中文翻译里面的是这 Archer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难题汇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么厚一本啊，写得非常的好。那么他在这本书的这个序言里边，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我过去30年所收集的，这些年间我在研究院教书的时候走圣经批判的路线，你看见了吗？他开始也走圣经批判的路线了，在哈佛大学进修学士课程期间，我热衷于护教学及圣经论证，因此我致力于研究与圣经有关的语文及文化方面的知识。我在学院里，我主修古典语文，哪些古典语文呢？接受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及德文的训练。在神学院，我主修希伯来文、亚兰文和亚拉伯文。到了研究生阶段，我进而读到叙利亚文、雅克德文。我很熟悉这些语文，以致我可以教授这些语文的选修课程。在较早的时期，在我念高中的最后两年，我已经对埃及中期的帝国产生了特别的兴趣，选修了这一类的课程。后来我在教授这门科学的学科的相关的课程的时候，又做了近身的研究。在芝加哥东方学院期间，我专门研究第十八王朝的历史记录，还有科普替语和苏美语、苏莫文。将上述的古代语言结合在一起的是在法学院接受全学科的课程训练的时候。我在1939年加入了麻省的法庭，在那里我获得了寻找证据的全盘的训练。另外我还在黎巴嫩的贝鲁特花了3个月的时间，特别研究了现在的亚拉伯文，随后一个月到了圣地，在那里勘察了大部分重要的考古发掘的遗址。大家看看，光从这个学者立了他多少语言？有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希伯来文、亚兰文、亚拉伯文、叙利亚文、雅克德文、科普提文、苏莫文，光是这一点11种文字他精通。那这样一个学者，这么大的学问，恐怕很多的学者都很难相比的。但是这么样一个丰富的学识， 的一个学者，他对圣经是怎么看的呢？
他说，我处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研究那些被认为与语言学、考古学或科学有冲突的经文，我愈研究愈发现圣经所在的一切是正确的，因为由古至今被人指为荒谬的经文都凭着圣经内证被适当的解开了，客观的研究考古学的发现也能帮助解答这些难题。求证与古代的埃及文、苏莫文或雅卡特文的文件时，发现他们都与圣经的记载和谐一致。接受过适当训练的福音派学者，面对持人文主义立场的理论主义者或贬低圣经地位的人的挑战，或者出于恶意的争论的时候，根本就无需萎缩惧怕。圣经的内证已经毫无破绽地反驳了批评学家对他的攻击。圣经本身之所以具有这种功效，完全是因为圣经是由永活神的无误的话语所写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看看，这么有学问的人，当他越研究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圣经根本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当然我们不否认，正像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到的，圣经里边有些难明的，难以明白的经文。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今天对读者来说已经有几千年的时空的阻隔，也许当时很清楚的经文，那今天我们对他的背景、对他很多的情况不了解的时候，今天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很困难的，就会觉得好像有些表、有些经文、有些冲突啊、有些不合之啊，这个大概都会很自然。现在我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关于这个圣经中列王记所记载的北国和南国的这个年代。我们知道，本来以色列开始第一个君王是扫罗，对不对？扫罗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卫做君王；大卫完了以后呢，所罗门做君王。后所罗门时代，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到了鼎盛的时期。但是呢，到了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继位的时候，结果呢，这个国家就发生分裂了，分的是两个国家，十个支派是北国的以色列国，南边呢是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就变成南国。所以列王记在记载的时候，就要记在北国啊哪个王登基，那是南国什么哪个年代，他就要对照起来记。所以列王记是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他两国统治的年代的资料很详细。但是呢，很多的学者发现，你仔细研究列王记，你会发现列王记所记的年代和周遭的很多国家的历史记录的年代不太合得起来，而且呢，就是北国和南国之间的这个年代本身也不太合得起来。有很多人做了很大的努力，曾经想把怎么样把这些不和谐啊、不一致把它能够解决了，但是很多人做了很多年的研究都是无功而退啊，没有办法，研究很多研究不下去了。所以很多人讲说，这个历代志的年代记录的这个不一致，这个错误百出啊，都不是修改一处地方两处地方可以解决问题的，就全盘都有问题了。所以很多人就把一直把这个列王记这个年代的记载作为一个圣经很大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当然很多的认为圣经有错误的记载，你看这圣经记载就是有很多的错误。但是呢，没有想到一个圣经的学者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原来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当时在列王记的时候，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他们用的记录年代的方法，也就是他们当时用的历法哈，这个年历这个历法是怎么个用的，是原来完全不清楚。现在当他们了解了这个历法以后，发现很多过去以为的冲突都解决了。你比如说在以色列的北国哈，
他每年的开始的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尼散月开始的，因为这就是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月的名字哈，尼就是这个尼泊尔的尼，散就是散开的散，月哈，大概呢就相当于阳历，我们今天公用的阳历大概是三到四月份，这个是他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一年的三十月份作为新年，然后到了下一年的三十月份就是他。一年，这是北国用的这个年历，但是呢南国的犹太国呢，他每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从以他念月，以就是以为的以，他就你我他的他，念就是纪念的念哈，以他念月，这个时候作为新年的开始。那么以他念月是每年什么时候呢？每年的九月份或者十月份，就是我们的阳历，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南国呢每年的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每年的阳历的九月或者九到十月这个时间开始，到下一年他的九月和十月做到一年，你会发现吗？这时候我们在记录北国和南国登基的时候就会有差异了。为什么？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如说南国有一个君王，他是在按照阳历是一月份登基的，那么在北国来说呢，他还没到那个尼散月，还没到三十月份嘛，对不对？他还算上一年。但是如果这个南国这个王不是一月份的登基，而是当年同一年的五月份登基，那对北国来说已经过了尼散月，他已经是下一年了。你会发现吧，虽在南国同一年一个君王登基，因为月份不一样，他北国的年代就有差别了，这就差异就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们有时候用的这个历法算这个登基的这个年不算一样的，有一种年历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登基年的演算法。什么叫登基年的演算法呢？就是把君王登基当年叫做登基年，到下一年叫登基的元年。但是呢有一种记录这个君王的登基年呢，它是非登基年，是什么意思呢？登基那一年就叫做元年了，他哪一年登基他哪一年就是元年。所以我们会发现是这个非登基年呢，就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的阴历的计算，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一岁，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登基年呢就不一样了，就相当于我们的十岁，就是不是虚岁了哈，就是说我今年生下来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我才一岁。所以你会发现，有人当你用登基年，有人用非登基年的时候，那你这个年代就相差，其中就相差一年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按照原有的希伯来这个他们记录这个皇帝的登基的日期的时候，要注意的有两个重要的时期，就是什么？有时候是交叠的统治或者是摄政的时期。什么叫交叠的统治呢？就是当这个同样在一个国家里，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可能这个势力范围啊可能一分为二，比如南国一分为二，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一个国王统治一部分，另外国王统治他同时都为王，这个叫这个交叠时期。你比如说如果这两个王都同时为王十二年，那我们记住这个王是12年，那个王12年，你加起来就24年，实际呢它实际的跨度呢是只有12年，那你那样计算就多了12年。同时呢有时候是摄政啊，比如说这个继位这个皇帝，像中国也是这样的嘛哈，你这皇帝很小还不懂事儿呢啊，就有一个人在后边来做摄政王来代理他做朝政。但是在人在记录的时候呢，他摄政王的他做王的时间也记了，这个孩子做王的时间也同时记载，实际他好长一段时间他是同时做王。那你要一分开计算呢，那这个时间就多出好多年。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当时以色列用的历法，而且我们知道他的登基年或者非登基年，了解了他在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这个共同执政或者摄政这个时期，把这个一算上，实际过去认为的列王记里边的很多很多所谓年龄这个年代的误差基本就因人而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点对我自己也是非常的触动。我们过去很多认为，就是我们觉得今天不懂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就认为圣经写错了。实际 当我们了解了当时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根本就没有错啊，没有错。所以我们从刚才前面举到的例子，我们会看得见，实际相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和一个人的圣经的知识是没有关系的。不一定说因为这个人圣经知识很多，他就一定会挑出圣经有很多错误，这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的平信徒哈，一般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凭着很单纯的信心去相信圣经的无误是没有错误的。同时就是非常有圣经知识的学者，他只要他的立论观点正确，他同样可以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是否相信圣经没有错误，这和人的和学者他的学问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可能弟兄姊妹你们都难以想象，很多神学院的老师是不信神，是不相信圣经的，甚至有的人就是以找到圣经的错误为乐，专门挑圣经的错误。这我读了这个，大家知道英国有一个福音派的领袖很著名的 John Scott 啊，这个斯托德，他就写啊，他这一本书就写了他的老师哈、啊，他的有一位老师叫 Smith， 那个时候在剑桥大学教这个对观福音，就是教四福音书。他教四福音书，他那个时候啊，他说啊，他记得他在教路加福音的时候，每当念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以下，他就兴奋地拍手，用他浓厚的乡音说，这段话是满纸荒唐，哇，很高兴地讲的，太荒唐了。他是以挑圣经为错误为高兴的，这些根本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同样是学者，为什么有的学者看见了圣经所谓表面的冲突或者矛盾，他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他们首先他们立足点不同。如果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相信神没有错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都没有错误，他这个前设的立场很清楚的话，他再看到一些所谓的冲突，所谓的不一致，他相信这一定是表面的，一定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奥古斯丁就说过，他说如果我们被圣经中很显然的矛盾所困惑，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书卷的作者有错误，而是要不嘛就是手抄本抄错了，要不就是翻译翻错了，或者是你理解错了。所以当他发现当这些有很坚定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有这样一个观点的时候，他看见了矛盾错误者，他绝不会轻易下结论说圣经是有错误，他会努力的去祷告，努力的去看解经书，努力的寻求帮助，这样他慢慢很多所谓的错误所谓的矛盾慢慢就被化解了。这就主要的一个他的前设的信仰的前设不一样了。但是反过来说，有的人他就认为圣经只是一本人写的书，所以就有错误。所以当他一发现圣经所谓这表面的矛盾或者冲突，他马上就认定，你看果然圣经有错误，就印证了他过去认为圣经有错误的看法，他并不去做深入的研究或者探讨，就开始下这个结论了。然后他下了这个结论以后，他认为这是错了，这个错误又进一步引导他再去找圣经更多的错误，实际呢慢慢就被他错误的这个立场去诱导他，他发现圣经越来越多的错误。实际我们对圣经这个最起码的信心是需要的。你看我们经常我们读过很多书了，对不对？我们无论读中学读大学读数学啊化学都有很多的公式，物理学，如果当一个公式出来以后，我们推演不出来，怎么从等号的左边整个推到右边？我们总是相信的公式是对的吧，那肯定是我推演不出来，一定是我本身的问题，对不对？我一定要去问老师啊，跟同学商量啊，或者看参考书啊，或者自己在钻研，哎，最后一下推出来了，哎，我们就进步了。如果我们处处怀疑教科书都写错了，一个公式推不出来，马上想这公式可能是错的，你也不努力去证，那你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呢？我想对人写的书都应该是这样一个起码的信心，那我对神所默示的圣经更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个前设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太太就是经常出去讲道嘛，太太说也该买一身西服了哈，所以刚好呢我们到这个 这个一个商店去，但是跟正刚好他的西服减价，那一套纯毛的这个西服卖得很便宜，最后我们就买了。买了以后，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是从小这个家庭环境很苦，所以呢，就有一个习惯，有一件新衣服舍不得穿，老想着我还有一件新衣服在箱子底下了，那就心里很高兴，很踏实。是买了衣服就舍不得穿，是这次西服买了以后呢，就挂在那个 closet 里边就没有穿。我太太老催我，我太太买的是今天买明天就穿，那我女儿更厉害了，当时买的穿上就不多了。啊，就这样一代一代人，你看都不一样了啊，所以我就舍不得穿，就放在那个 closet 里边。几个月以后，太太说：“哎，这个西服怎么还不穿了？该穿了，这么长时间。”我说：“好好，那拿出来穿了。”一穿发现不是，这个地方一个大洞。哎呀，我当时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太太说：“看吧，你不穿，肯定是被虫咬了，因为是纯毛的。”我说：“坏了，那怎么办？那这么大一洞，你穿出去也不好看呢。”我想肯定是虫咬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商店，这个商店呢刚好有一个服务，它可以帮你针织，可以修补这个窟窿。所以我就去了，我说小姐，我说我这个衣服你看这个没有穿，结果呢放在 closet 里面被虫咬了，你帮我修一下吧。他可以，他一看他笑，他说我要，他这不是虫咬的，这是被火烧的。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又不抽烟，怎么会被火烧？我买了我就挂在那 class 那里边了。他我要，他反正是就是被火烧的。我说你这不对啊，我说你看，如果我不抽烟，如果我穿了，是别人抽烟给我烧的也可能。我根本没穿，买了回去就挂起来，那怎么会被火烧啊？他就坚持被火烧，人家是专家，我就是不信。就他是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他就给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给谁打电话。最后打了半天，他就找到经理，经理就跟我说。他说先生呢、啊、我们现在我们商店里没有这一套西服，如果有我们就给你换一套新的，因为没有，所以呢你去到去修理，我们这边这窟窿太大了，我们这修不了，你到任何一个商店去修理，修理好了以后你的花的钱发配贷款我们原给你报销。所以他就认定这个是衣服是一定是在出厂的时候或者我买以前就已经出问题了，因为我不抽烟嘛。但是我有个前设就说了，我的前世是什么？我买的时候一定是没有破，我就认定是这样了。所以呢，我既然是买的时候没有破，那我怎么挂到 class 里面会出一个窟窿呢？我又不抽烟，那肯定是虫咬的。人家是专家，人家说你这肯定是被烧的。那既然你买的没有穿，肯定是你在买的时候这衣服就有问题了。所以呢，商店员也完全负了一个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我这个前世就错了，我就相信我买的时候它一定是对的。当然就肯定不可能是被火烧的，我就不信，人家是专家我都不信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家看见这个前世多重要，你前世一错你后边的推论完全错。还有一次哈，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啊，他去加油，他去加油的时候前面看着刚好有个人正在那加油，可是那个加油的车很小，一个女士，他就跟着等着，等了以后呢，那个车加完以后他就可以加油。他一看那个加油表，因为那个还没有塞在卡以前，那个油那个价钱还，他一看加了20多加仑，他说坏了，这个车这么小怎么会装20多加仑的油啊？他说肯定坏了，这个油表可能有问题，他可能没给你加这么油，这个油表走特别快啊，还是特别注意了，他去看一看。哎，就一看呢、啊，这油表发现没什么问题，平常大家做一加的，现在油表还是显示加这么加的，他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结果他看见哪儿开错了呢？他不知道，他来以前原来是这个夫妇两个开着两辆车去加油，前面是一辆大一点的车，人家加了油以后那个没有放上去，又接着他太太接着加，他就没看见前面这个显示，他就认为这个油表已经出了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就从这一很小的事情你会发现吗？当我们的视角看问题不了解真相，或者只看着真相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有错误的结论。大家想想，圣经的涵盖面这么宽，而且时空的跨越的跨度是1000多年的时空的跨度。你看那个时候圣经写的，到我们现在又过了2000年了，所以说从现在到摩西五经开始写到现在，已经3000多年的时间了。你说中间会出现多少的事情，我们对很多的背景都不了解。所以 出现了难解的经文，出现了我们认为所谓的矛盾或者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你不了解当时的背景。所以这会儿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前提前面的这个假设就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前设就很重要。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有这个信念读，那我们阅读那些表面的不解难解的经文或者是表面的冲突，就会慢慢解开。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一直认为圣经就是人写的书就会有错误，那你就会阅读也觉得圣经有错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能够带着一个认为圣经有错误这个有色眼镜去读圣经啊。所以这个我就第一点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坚守圣经无误的一个教义与人的学识是没有关系的啊。无论是圣经学问很深的人或者是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样可以坚守圣经无误这个教义。那么今天哈，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讲了圣经无误这个教义，那么究竟为什么圣经无误这个教义这么重要啊？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圣经有错误又会怎么样呢？啊，今天我会发现有我们实际就在教会内部也有些弟兄姊妹也认为，今天我们重申啊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好像是庸人自扰啊，没有必要。有人甚至说圣经有错误又怎么样，没有错误又怎么样，只要基本信仰不错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为圣经有没有错误老去争辩？这样争辩实际呢反而会分散我们传福音拯救灵魂的注意力。这种话说起来是似是而非的。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如果圣经有错误，怎么能够保证我们的基要信仰没有错误？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分的呀。所以如果圣经有错误，那我们的基要信仰也值得怀疑。还有一种言论是说，他说为什么老是来强调圣经无误啊，不能把圣经无误这个教义举这么高，因为你即便相信圣经没有错误，你别的教义还可能出错误吗？他就认为所以没有必要来强调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实际我觉得这种讲法呢，实际把有些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讲圣经无误这个教义还是一个基础性的教义，因为我们一切关于基础教义都是从圣经里这样归纳总结出来的。所以如果基础出了问题，当然上面就会出问题，但是基础没有问题并不表明别的教义不会出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像盖房子一样，对不对？地基非常的重要，但是你地基打好以后并不表明你上边的盖不会出问题，你会别的出问题。但是不是因为地基打好以后别的地方上面盖还会出问题，你就不会强调地基的重要性？因为地基如果有了问题，你上边肯定出问题。地基没有问题，你上边有可能出问题，但是地基如果有了问题，你上边肯定出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强调圣经无误这个教育？这因为是一个基础性的教育，这个教育一出了问题，别的东西肯定有问题啊，肯定有问题。所以大家想一想，圣经所讲的哈、啊，关于三一神的启示，耶稣神二性的启示，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主耶稣的再来，讲到了人的受造、人的犯罪堕落、神的救赎，这些都是圣经中最基本的教义。但是这些基督教的最基本的教义都是从圣经来的，如果圣经本身有了错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些基本的教义没有错误呢？就正像诗篇讲的一样，如果根基被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我们一人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要性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如果这样出问题，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了。当然有的人啊，这个在谈到我们圣经的问题的时候啊，就一直是说好像你们基督教非常的这个敏感，太过敏了， 好像是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事件哈，一点错了啊，全盘都接错，一个牌倒下去，全部都倒下去。实际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样讲法是很肤浅的，并不是说因为你认为这个圣经有一处有错误，别的都错了，不是这样，不是一点错全盘皆错，但是必定是一处错全盘皆疑，全盘就不确定了。你既然有一个错误，你就可能挑出很多的错误啊，挑出很多的错误。所以这一点哈，这个是历史上就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加尔文就说过，加尔文说，只要你对神的话语的确定性有任何的疑虑，那么它的权威性就很脆弱，暧昧不明，或者根本不再具有任何权威。实际呢，再早一点，奥古斯丁早就说过，他说，对我来说，如果我们相信在圣经中发现了任何错误，将带来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如果你认为出于责任感承认在圣经一个如此高度神圣的权威中有一个错误的陈述，那么在圣经中将没有任何一句话，当他看来在实践上有困难或难以相信的时候，不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被认为是有错误的。所以奥古斯丁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相信圣经中这么神圣的书卷都有错误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在读到任何一句话，只要我们觉得难以理解，只要我们觉得难以接受，我们就认为他错了，那这个圣经就不会有任何的权威啊。说姜威斯利也是这样讲过，姜威斯利说，他说如果圣经有一个错误，那便可能有上千个错误，如果圣经有一处错，那么该书便不是出于真实的神所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经有了错误，我们确实这个历史上来看，你就会找出千百个错误来。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有人曾经做了一个调查，把那些比较著名的学者，认为圣经有错误的学者，让他们每个人列出一个单子来，你们认为圣经哪一卷书哪一个地方写错了。哎，最后一对比发现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和另一个学者列出的单子是一样的，都不同。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认为圣经有错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认为圣经中有些是神的话是不会有错的，那么有些呢是圣经的作者自己写圣经的话是人的话是有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圣经就变成了一个神所启示的没有错误的话和人所加进去的有错误的话的一个混合物。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何去分辨哪些是神启示下来的话语没有错误，哪些是人加进去的有错误的话语，怎么去分辨呢？那就只有靠着人的理性逻辑去分辨。那也就是说，整个圣经就要附在人的逻辑和理性下边去分解，那神的话的权威就完全没有了啊！后边我还会继续讲这个问题。所以对圣经无误这个观点是一定要持守的。当然我自己也相信，今天有的我们主内的哈这个肢体，他认为圣经有错误，我并不能够以此就去论断他哈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相信很多人他也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是悔改的。但是虽然是这样，如果他们不能够矫正自己对圣经的观点，我相信将来他们这种认为圣经有错误的圣经观，对他们的信仰的破坏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就没有根基了，没有根基了。我也见过一些神学生，当时我都不懂，因为当时我还没念神学，念神学以前非常热心的教会侍奉，后来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就到神学院去，最后从神学院出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了，整个对神的那种热情，对福音的热情完全都没有了。虽然从神学院出来以后还是做传道人，但是他告诉我，他说只是一个教 就只是一份工，打一份工而已了。你说神学院赚也不能不做工吧，非常痛苦。我问他们，他们也不愿意说。后来我自己进了神学院，我才发现，我才理解他们。当一些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的老师把圣经有误的观点灌输给学生的时候，学生的信仰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因为圣经出了错误，我们的信仰就没有立命之本了，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最后你出来侍奉主，就是那样的那种对内心这种火热哈，这种无坚不摧的这种大无畏的传道的精神你就没有了。你今天能够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去传讲神的福音，都要去传讲神的道。出于什么？因为它是活神的活道，它是永存的道，它能够改变人心，能够拯救人类的道。你这样你才会，你对传道的热情是出于对圣经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今天这个圣经无误的教义和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观念树立好，树立牢了，将来有一天它会危及到我们的信仰的。另外，圣经无误的这个教义的重要性还是在于我们和侍奉的关系，我们如何去侍奉主。好，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保罗讲的侍奉是什么？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由他来掌管，由他来使用，那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侍奉了。那这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按神的心意去做事情，那么我们就在侍奉神。那么神的心意在圣经里写的最多的，神的最大的心意，我个人理解就是要使万人万国的人能够信服真道，能够重新与他和好。这就集中体现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颁布的大使命当中了。但是圣经说了，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七节讲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所以传道不是传道人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但是我们怎么样才可能能够有效的去传扬神的大使命呢？这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具有穿透的能力，具有改变人民生命的能力，相信神的道本身就带着能力，相信福音它绝不会突然返回。所以当我们一起传扬了福音，传递了神的话，别人并没有立即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也不灰心也不上台，相信神的话进去以后一定就会开始种在他心里，将来一天就会发生作用。所以我们这种传道精神啊，就是从这种对神的话的笃信来的。我们常常讲传道人，传道人是什么？就是传道的人，就是传扬神的话语传福音的人，这就叫传道人。所以我记得我们的老院长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呀，他说若想善于传道，除非在圣经上痛下苦功夫不可，这才是最大的关键。像他们这一辈老人当初年龄的时候怎么样读圣经呢、啊、每天背圣经，他告诉我每天早上起来撕下圣经的一页就装在兜里，每天就背这两页圣经，背完以后第二天再撕一页再背，所以一年两年下来整个圣经全部撕完，全部装在脑子。今天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不用翻圣经，告诉你，你看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你自己去看吧。 整个事情全部装在脑子里，就下这么彻底，要痛，不仅要下苦功夫，而且是要痛下苦功夫。今天我们教会的讲台的荒凉就是神的话语太少，老是人的东西，新闻故事，甚至有些见证，就整个取代了神的地位了。当然我相信有时候传道人也有难处，为什么？因为你圣经理解不够，你讲的东西不会太多，那你必须要加着别的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想能够把道传好，就是努力要在神的话语要下功夫。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知道美国很著名哈，非常被神重用的这个布道家葛佩里。葛佩里实际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这个心灵的征战啊。这个大家知道有一个这个Lee Strobel， 他写了好几本书哈，其中有一本书呢，他就写到葛佩里的事情。他说那是在1949年，葛佩里30岁，还不知道他的声望和影响将传遍全球。尤其可笑的是，正当葛佩里准备在洛杉矶首次开大型布道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内心正和一件不确定的事挣扎。他说这个挣扎呢，不是关于神的存在或者耶稣的神性，而是在于他能不能完全相信圣经这个根本问题上。大家知道葛佩里当初在出来的时候啊，他开始有一个他一个同伴叫做这个 Chuck， 这个他有一个同伴 Chuck 叫做这个 Templeton 啊 Templeton， 这个他们两个经常就在街头布道，而且这个 Chuck Templeton 呢，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恩赐比葛佩里还大，他可能比葛佩里将来还会有名。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后来有一次啊，这个 Templeton 就对葛佩里说，他说呀，他叫他 Bill 哈，他这个葛佩里的这个爱称，他说你已经落后50年了，你人们已经不再像你这样相信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你的信心太简单了，你的语言已经过时了，如果你要在你的事业上成功，你必须学习新的术语，那也就是说一定要学习新的这高等批判这一套的东西，什么摩西五这个像这个我底本学说啊，这一套东西后来我还会再讲哈，就是不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神说启示。当时对葛佩里来说就是非常大的征战啊。后来我读了去找到他的自传，葛佩里在自传里他这样写的，他说就那时候他不是要到洛杉矶，就在洛杉矶要开第一次大的布道会吗？他在布道会以前，他首先有个晚上他就上山了，他说我上山散步，月亮出来了，阴影满布在环绕退休中心的圣贝拉蒂诺山上，在那个山上，他说当我在树林中跪下来的时候，我随意翻开圣经，把它放在我面前的一个树墩上，在朦胧的月光下，我无法看清圣经，我不知道在我面前打开的经文是什么。当初在佛罗里达圣经研究所，这样的木墩是我宣讲的自然讲台，现在它却是一个祭坛，我只能结结巴巴的开始祷告。我祷告的原话已经记不住了，但它一定回荡着我的思想。神啊，这本书的许多东西我不明白，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我没有答案，书中的某些部分似乎与现代科学不一致，我也不能回答 Chuck 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些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他接着说，他说我试图诚实地面对神，但有些话却说不出口。最后圣灵释放了我，我对神说，天父，我将凭信心接受圣经是你的话，我将用圣心超越我理性的问题和疑问，相信圣经是你所漠视的话。在那个8月的夜晚，当我在圣灵之家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两眼充满了泪水，我感觉到数月以来所没有经历到的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但一座重要的桥梁已经被跨越。在我的心灵和头脑里，我已经知道我已经打了一场属灵之战，并已获胜。所以通过哥佩里这个祷告，他相信凭信心接受圣经是真的话，并不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理性的问题、科学和圣经之间的关系他全都解决，但是他凭信心相信圣经是从神来，他是不会有错误。所以这几十年神就大大祝福他的施工，最后他成为世界啊非常著名的布道家，领了很多的信徒。好，当初这个 Templeton 因为戈培里没有跟他走，他对别人说哈，他可怜的 Bill， 我为他感到遗憾，他和我正在走不同的道路。没有想到 Templeton 这句话不幸严重，戈培里大大的被神使用，但是呢因为 Templeton 他认为圣经有错误，相信圣经批判学，最后他没有办法再侍奉下去，他离开圣职，最后呢被这个怀疑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他就做了一个时事的评论员和一个小说家，后来他是住在多伦多，前几年过世。所以当这个历史上不去访问他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没有过世，但他一讲到耶稣基督他还痛哭流涕，但是他因为他不相信圣经没有错误，他相信圣经是神的东西，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做神的施工，所以最后和戈培里完全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前几年刚刚过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人他的侍奉要有强有力，他的侍奉要有权威性，他的侍奉要有感染能力，必须他的根基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的没有错误的话语。因为我们侍奉就是在去宣教神的话语，去拯救灵魂嘛，这是我们最主要，或者是我们的侍奉就是要装备信徒，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在基督里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这些要求是用什么在装备信徒，用什么地方向别人传福音，当然只能用神的话语。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圣经是不是相信圣经无误，坚不坚守圣经无误的教义，和我们的侍奉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我们能够持守这个教义，我们才能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另外圣经无误的教义和我们的生命也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因为实际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教义，它最核心的就是基督徒与三一神的生命的连接啊，生命的连接。所以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格外的丰盛就是说神的恩将破和倒下的时候非常的丰盛，沉都沉不住了。那既然这么多丰盛的恩惠，究竟什么呢？保罗只讲了两点呢，一个是信心和爱心啊，是信心。所以基督徒灵命生命的长进主要是要操练信心和爱心。那么什么是信心？怎么样操练信心呢？所谓的信心简单来说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任何情况下都信得过神，都能够信得过神的应许，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这就是我们信心最大的表现。无论认为我们这个人，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神所吩咐的是可行不可行，合不合理性，有世人看有没有道理，我们都愿意去按照神的指示去做，这就是信心啊。后边我在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还会再讲。但是圣徒的信心建立什么基础上呢？就是要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如何的公义、圣洁、正直、善良、公义啊，这个怜悯、慈爱，我们怎么知道神有这些属性呢？这一切都是从神里来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神有什么样的应许呢？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要操练信心，除非我们要坚决的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没有错误的话语，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才能够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我们才能够相信圣经所记载的神的 各种各样对过他的信徒对他所爱的人的应许。如果我们抛弃了圣经无误的教义，那我们的信心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一个水上的浮萍了，完全没有根了，对不对？因为圣经如果都本身都不可靠不正确，那么我们信实的这位神，那他的属性也就不正确了。如果信神不正确，那么随神有这些应许也变得不确定了，那我们的信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根基。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也许这些根本就不是神的应许，你抓住它实际也没有抓住真正的东西。所以这个对圣经无误的教育对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我也认识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是这个老师啊，这个学问非常的渊博，而且呢讲课的时候是言之有理哈，他讲每一句话都有内容，从来没有讲空泛的话，而且呢为人又非常的谦卑有礼貌，所以呢同学们都还蛮喜欢他的，有一派学者风度。但是呢他就是有一点，他认为圣经有错误。所以这一点呢，我就常常有时机会就跟他和有很多的交谈，很多的交锋啊，我谈到我自己的看法。但是你看，有时候我们知道神学院不是每天都有掐破嘛，哈，就是那个有讲道。那神学院的老师呢，就要轮流的啊，每天讲道。你要听这个老师讲道啊，那讲的是啊非常属灵，而他非常对神很有信心的。他有一次他就讲。他说我们平常出外旅游的时候哈，主要首先的仔细的研究地图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GPS 了哈，所以他说要从仔细的研究地图，然后呢要画好路线，这样我们避免我们在中途开车的时候不会走错路。但是呢他说，当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不用看地图也不用带地图，就放心跟神走就是了，绝对不会错。你看这信心多大，对不对？只要有神在边上，钱他带走就是怎么走就好了。但是他一讲课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有一次问你们说，神学研究的最大的前提啊，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神学研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我们就回答了，那是基要信仰，对不对？他不是，他说神学研究的前提不能是基要信仰，神学研究的前提就是分辨的能力，你有分辨对错的能力。研究圣经绝不能带任何信仰的前设，如果你带了前设，你就可以把圣经读偏了。哇，当时我听了以后简直是大为吃惊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去读圣经，连神基本的启示，连基督教的基本信仰都要抛掉，要所谓客观地读圣经，你怎么能够把圣经的真意读出来？再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分辨能力，所以你可以分辨两样东西不同，你如何去分辨对错呢？你对错你一定要有个标准吧。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如果有人说耶和华是神，但是别的神也是神，这两个不同的观点了。有人认为只有耶和华是神，有人认为别的神也是神，那这两个不同，那我如果分辨对错呢？如果我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真神，那我就认为只有耶和华是神，这是对的，认为别的神也是真神，那就错了。但如果你相信是一个多神论的观点，那你认为这两个观点都是对的，那么只有耶和华是真神，你说这个太狭隘了。你会发现，所以当我们谈到分辨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标准，你是要分出它不同，如何你判别它的对还是错，那你就要用你的信仰来做判断了。那怎么可以在整个读圣经的时候，学习研读圣经的时候，不需要有信仰前设呢？实际每个人都带着信仰前设去的。你不是相信圣经没有错误，你就是认为圣经有错误。那怎么会不带？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带神学的前设去学的。只是说，你这个前设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所以我就很诚恳的对他讲，我说我相信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你的信仰是分裂的。你自己灵修，你在侍奉主的时候，他也做教会的牧师很多年了，教会牧的也很好。我说你在侍奉神，你在自己做灵修的时候，你是完全的信赖这位神，但是你搞研究的时候，你就整个你对神的信心就没有了。 你就要用人的理性，要用人的逻辑去了解圣经。我说你就变成两张皮了。我说完以后，他就一句话都不说，他也不反问我，他默默地听着。我就相信，如果他将来，我自己是这样推断的，也许当初他在念神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老师的影响，那慢慢这个观念就进去了，所以他的认为是对的。所以我相信，啊，今天认为圣经有错误的学者当中，我相信其中有一些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但是如果他们不尽快的调整自己的立场，不能够坚决的赤守圣经无误的这样一个教义，可能将来他们的圣经观会危及到他们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最后就不可能和神建立那么密切的关系了，他的信心，他的爱心就没有了。实际爱心从哪儿来？爱心还是从信心来的，因为和相信神和神的关系好，你才能够和神有密切的关系，和神有密切的关系以后，神的爱才能够不断的浇灌我们，当神的爱不断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远远把神的爱流露出去，因为我们自己的爱都是很有限的，爱着爱着就没了，除非神的爱不断的浇灌。但是怎么样那个神的爱能够浇灌我们呢？除非我们神和神的关系密切。但是怎么样和神的关系密切？除非我们敬畏神顺服神。那敬畏神顺服神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就会看见吗？所以如果说当一个人他的圣经观他不能够坚决的坚定的赤守圣经无误的教义，将来他的信心他的爱心就会受亏损，将来他的基督的生命就会出问题。最后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圣经无误的教义和信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树立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没有错误，它不是一个归纳性的一个教义，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因为我们把圣经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我们都读明白了，我们都去考证了，哎，证明他没有错误，所以我们归纳起来圣经没有错误，不是这样，因为人做不到啊。你好多像创世纪很多都是记在史前的事情，神怎么创造宇宙万物，怎么创造那个人还没有呢，你怎么去考证呢？而且很多东西讲属天的事情人是没法去考证的。所以圣经无误这个教义不是一个归纳性的教义，而是什么？是一个推演性的教义。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逻辑的推理推出来的。首先神是没有错误的，对不对？这一点大家都同意。第二呢，是神漠视了圣经，或者说神忽视了圣经。既然神没有错误，那么圣经又是神所漠视的，当然圣经就没有错误。所以圣经无误是这样，由前面两个前提存在。第一，圣经不会有错误，神不会有错误。第二，圣经是神让人写下来的，圣灵感动人写下来，当然圣经就不会错误。所以它是这样一个推演性的结论，所以这一点非常注意，就是需要让我们用信心来持守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凭信心相信神是不会有错误的，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吹气儿吹出来的，或者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那么这两个，有了这两个前设，那么圣经无误就成立了。那么前两个前设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加以接受的。当然，这种信心的确立，也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乃是因为圣灵内在做工的结果，圣灵的内证让我们认出它都是神的话语。所以加尔文说过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我们要承认凡内心受了圣灵之教的人或者感动的人哈，对圣经必然完全同意，并且承认圣经既有他自己的证据乃是自明的，不应该成为理智上争论或论证的问题，却因为圣灵的见证理当得着我们的信任。他本身的庄严虽足以引起我们对他的敬重， 但在圣灵未向我们内心证实以前，他不能感动我们，所以我们既蒙了他的启迪了，就不再凭自己或者他人的判断而相信圣经是源于神，犹如直觉地看到神本身在其中一般。我们并不寻找论据支持我们的判断，乃是使我们的判断和理解服从圣经，像我们服从所不能判断的事物一样。所以从这段讲得很清楚哈，我们这个信心相信神是不会错误的，相信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这个是因为圣经的圣灵的内在的工作啊，让人能够认识神的声音，能够听从神的声音，能够顺服神的声音。所以圣灵的工作一直贯穿在圣经，从他的写作到他的抄本译本，圣经的流传，到最后正典的形成，到最后圣经对各个时代的信徒说话，来改变信徒的生命，来读懂圣经，这个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各个方面都留下了他的痕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持守从圣灵来的见证，能够笃信圣经是无误的，因此我们能够遵从圣经，能够，那么我们将来就能够一定从圣经的话语中去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大能，而且从而更加坚定的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没有错误的话语，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相成的。